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要开始看列王记下第十九章，这一章记载西西家向神祈求以及以赛亚先知的预言。我们已经说过，西西家在位的日子并不是国家兴盛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，相反的，他乃是处于忧患为难之中。因为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所亡了，西西家的情况自然是岌岌可危，是可以想见的。果然亚述在得到以色列之后，就对犹大虎视眈眈，想连犹大也夺取，这令西西家十分的害怕。再加上亚述的将军拉布沙基的狂言跟恐吓，不但扬言亚述大军要践踏耶路撒冷，更是嘲笑神不能够拯救他们。这些狂妄的言语传到西西家的耳中，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对策，而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转向耶和华，祈求神的怜悯和拯救。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十九章第一节的经文。西西家王听见，就撕裂衣服，披上麻布，进了耶和华的殿。这里说到西西家王撕裂衣服，披上麻布，是说明西西家内心的沉重痛苦，他现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之中，他进了耶和华的殿，这是一处最安息的好地方，是困苦人的避难所。西西家是找对了，这是他唯一可以求取力量的地方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二节，是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瑟布纳，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莫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。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忧患战乱和危机的时代，但是有多少人懂得向神求帮助呢？大多数的人有了问题的时候都会去找专家。今天有很多不同的专家，就如心理辅导专家、精神病专家、社会学专家、经济学专家等等。 他们被公认为是可以提供优良办法的人，所以当人有问题的时候就想起这些专家，但却很少有人想到神。即使是教会里面的基督徒，在寻求神的功课上也学习得不好。西西家实在是我们的好榜样，他在危机的时候不但自己去寻求神，更是带领一班重要的官员一起去寻求神的帮助。他们去见先知以赛亚。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十九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经文。对他说，西西家如此说，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，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，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撒基的一切话，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，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，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。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。西西家已经到了穷途末路，没有任何的办法了，所以他唯一的方法就是转向神去求问先知。我们接着来读第六节到第七节的经文。以赛亚对他们说，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，不要惧怕，我必惊动他的心，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，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。先知的话果然一字一句的应验了。我们看先知以赛亚所给王的安慰和鼓励，他叫西西家王不用担心，因为亚述王是不能攻陷犹大的，他虽然来势汹汹，但是他对于神的谩骂侮辱，神是会对付他的，所以西西家尽管可以放心了。今天我们在仇敌的面前也可以放心，不必害怕，我们不必自己对付他，我们只要信靠神，把问题交给神，由神来对付，为我们出头就行了。神所用的方法必然比我们更有效，历史给我们看见神往往就是这样的一位神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第八节到第九节的经文。拉伯撒基回去，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地拿，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基，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，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，吩咐他们说，拉伯沙基正要回国禀告亚述王，但是在中途却是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，而当时的古实王也要出来与他征战，因此这就更加激起亚述王的心，要立刻的消灭耶路撒冷，那就免得夜长梦多了。于是亚述王又写了一封信去警告西西家。让我们来读第十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。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，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，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，你总听说过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，难道你还能得救吗？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散、哈兰、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， 这些国的神何曾救这些国呢？哈马的王，雅尔巴的王，西法瓦因城的王，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？这是一个令西西家深感忧虑的信息，因为亚述王已经扫除了通往犹大的一切障碍，现在正挥军前来要剿灭他们。西西家如何是好呢？他怎样能够逃过这一场的浩劫，使国家不至于灭亡呢？让我们来看第十四节的经文。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，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，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。西西家想到的就是耶和华神，他把他的忧虑和敌人的恐吓全都呈明在神的面前。这个功课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，只有神能够在危机当中拯救我们。我们接着来读列王记下第十九章十五、十六两节的圣经。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：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你是天下万国的神，你曾创造天地，耶和华求你侧耳听，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，要听希腊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。我们看西西家是怎样的就近神。马丁路德也曾经这样的祷告，求神监察，求神侧耳听，睁眼而看。西西家也是这样的向神祷告。十七、十八节的经文我来读。耶和华，亚述诸王果然是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，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面，因为他们本不是神，乃是人手所造的，是木头石头的，所以灭绝他们。拉波撒基所说的都是事实，他已经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，又把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面了。我们再从十九节读到第二十节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，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拉基利，我已经听见了。神借先知以赛亚回答西西家的祷告，神说：你在祷告的时候我已经听见了。我们再读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。耶和华论他这样说：西安的处女藐视你，嗤笑你，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要头，你辱骂谁，亵渎谁，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？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。你见你的使者辱骂主，并说：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，到黎巴嫩极深之处，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，我必上极高之处，进入肥田的树林。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，我必用脚掌践踏埃及的一切河。神要毁灭亚述，因为他向全能的神挑战并且辱骂神。神再一次提到亚述王所讲过的话，亚述王说：大山不能拦阻他，沙漠也不能够拦阻他，因为他要在沙漠开辟水源，而河流也不能够拦阻他，因为他会使河水枯干。神提到这个自大狂妄的亚述王， 并且神明明地说，国家的兴衰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《列王记下》第19章25节到28节的经文。耶和华说，我早先所做的，古时所立的，就是现在见你是坚固成荒废，变为乱堆，这事你岂没有听见吗？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，惊惶羞愧，他们像野草，像青菜，如房顶上的草，又如未成长而枯干的禾稼。你坐下，你出去，你进来，你向我发烈怒，我都知道，因你向我发烈怒，又因你狂傲的话搭到我耳中，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，用脚环放在你的口里面，使你从来的原路转回去。亚述虽然狂妄，但是他的心愿始终是没有办法达成的，因为神将恐惧放在他们的心中。神说，你们闯进来的地，你们的一切行径我全都知道，现在我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，把你赶回去，使你从原来的路转回去。让我们再读第29节。以色列人呐，我赐你们一个证据，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，明年也要吃自长的，至于后年，你们要耕种收割，栽种葡萄园，是其中的果子。现在神再一次的对西西家说话，给他保证。从经文的描述当中，我们很明显的知道，亚述的军队曾经在耶路撒冷一带阻止农妇耕种他们的地，现在神应许他们，他们必能够吃自己田里所出产的，包括今年、明年、后年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第30节到32节的经文。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，仍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，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，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，他必不得来到这城，也不得在这城里射箭，不得拿盾牌到城前，也不筑垒攻城。以赛亚先知说了一些很大胆的话，然而这些话是神吩咐他说的，所以神必做保证，神必要成全他自己所说的话。可能耶路撒冷有一部分的居民会怀疑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是否真实，正如以赛亚曾经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这真是一个奇妙的预言，怎么能够成就呢？什么时候才可以实现呢？以赛亚自己也不知道，他只是传达神的信息而已。后来预言终于在700年后得到应验了。不过以赛亚现在所论到的预言是关乎他们现在的处境，这些的预言几天之后就完全的应验了。神说，我必拯救这城，而神的拯救是为了两个原因。让我们来读第34节。因我为自己的缘故，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，必保护拯救这城。第一，神为他自己的缘故要拯救这城，神做很多事都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而做。第二，神为大卫的缘故要拯救这城，神爱大卫，他做很多的事都是为了大卫的缘故。以后大卫的子孙，一个由童女所生的儿子耶稣基督， 他更要成为罪人的救主。神要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拯救那些相信的人。今天我们奉耶稣的名向父祈求的时候，神就答应我们的祷告。接着我们来读第35节的经文。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。清早有人起来一看，都是死尸了。清晨有人起来一看，都是死尸了。这一句话形容的实在令人兴奋，因为亚述大军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看见天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全都死了。神在夜间为他的子民行事，击杀了亚述大军185000人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36节跟37节的经文。亚述王希拉基利就拔营回去，住在尼尼位。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，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，就逃到亚拿拉地，他儿子以撒哈顿继续他做王。希拉基利被他的儿子所杀，神所论到亚述的一切预言都在这一天完全应验了。下面的第20章是记载西西家患病以及得到医治的经过。西西家是一个杰出的王，在大卫王之后没有一个王可以比得上他的，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。这是神对西西家的评语。现在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20章第1节的经文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，因为你必定死，不能活了。圣经有3处的地方都记载了西西家患病的事，那每一段的记载都略略有不同，正好互相补充，给我们看见一个完整的事实。对先知以赛亚来说，他实在难以启齿，向这么好的一个王西西家宣告他的死讯。然而，死亡是人人都必须面对的，不管我们愿不愿意。希伯来书第9章27节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在神的计划当中，神早已安排了我们的生与死，但是神不让我们知道那个准确的日子和时间，目的是要我们常做准备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20章第2节跟第3节的经文。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。西西家就痛哭了。西西家把脸转向墙，向神祷告。他这一个的动作是我们可以明白的，因为以赛亚先知宣告他就要死亡了。在这样的一个宣告之下，试问他又怎么能够把脸转过来向以赛亚先知继续对话呢？所以他只得把脸转向墙，他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绝望的，因为死亡是代表一切希望的幻灭。于是西西家又向神祷告。这一次西西家知道，同样的只有神才可以帮助他。他 他想起神怎样在过去的岁月当中与他同在，领他经过一切大大小小的难关，给他应许，给他安慰，给他保证。而他在神的面前也存着正直的心，谨守真理，遵行神的道，讨神的喜欢。到底这一次神能够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救回来吗？让我们来读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。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，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希西家说，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医治你。到第三日，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，我必加添你15年的寿数，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，必保护这城。这是一个令希西家转悲为喜的消息，因为神应允了他的祈求，不但要医治他的病，并且要多加给他15年的寿命。那么希西家结果怎么样呢？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继续查考。听众朋友，假如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，或者是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欢迎你来信。